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开始来思想民数记。今天我要跟大家先做一个民数记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借着民数记这一卷书来思想当日你怎么样引导带领以色列人，也从他们与你的互动当中，我们要来学习，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来跟随我们的主。求你来保守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民数记这一卷书呢，那它主要的记载，那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那一个经历。那么在旷野漂流的这一个经历是一个特别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黑暗，那么神有直接用神迹用一些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所以他们在整个出埃及的历程当中建立了神的大能的作为。但是当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却因着他们不能够信得过上帝应许的缘故，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漂流。这个旷野漂流的经历，圣经也把它详细的 记起来了。那么这个经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看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失败的话，就比较可惜，因为这个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常会遇到的经历。因为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在罪人的本相当中我们常常会偏离了这信仰的道路。在这个罪人的情境里面，我们要能够从这些以色列人身上看见我们怎样能够来拆毁里面的老我，然后在新人里面成为蒙恩。所以我们借着民数记来思想，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在旷野这个地方侍奉我。在旷野侍奉神是上帝一再地吩咐摩西的。那么为什么在旷野侍奉神？那以色列人当时不太明白，我想日后他们也不太明白要需要的历史成为一个比较长的路径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才能够明白。旷野是一个侍奉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话，就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爱福音、约翰福音等等福音书一开始讲到施洗约翰就是在旷野，主耶稣也是一样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旷野是一个我们的心所在这世上所面对的情境，其实就是一个旷野。我们属灵人的心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面对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很难找着安息，也就是很难有平安，那么也常常在面对各式各样的征战。所以在旷野侍奉神，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在现今的世代当中一个属神的人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来跟随主侍奉主。所以旷野得不着一般生活所需的供应，在旷野也不可能耕种，也不可能畜牧，也不可能有打鱼或者打猎的机会。所以它是一个在生活上 很难的地方，很难生存的地方。在旷野也没有大的树，白天没有遮阳的地方，晚上温度又下降的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令人活在一个非常不舒适的情境里面。所以 在旷野里面呢，也很难找得到盼望。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明数记的时候，这些都要放在我们的心上。旷野是一个情境，那个情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依靠神，需要依靠神的一个供应带领。那么这一群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出埃及很快就得罪神之后，神判定了他们不配进入迦南。那上帝很特别的，没有给他们另外一块地来谋生，而是继续的照着他的旨意让他们在旷野学习仰望神的供应。所以他们在旷野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失败，也经历过许许多多上帝的供应。所以这些从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都是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解，成为我们一个对比，一个对照，使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还在世上的日子，一个情境是我们的心是在旷野，而是在旷野跟随主，是跟随那一个灵磐石出水的，跟随银柱跟火柱，有神的供应跟带领，还有天上的玛拿降下来，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思想的。那么我们也会问，上帝为什么要用旷野来对待他的百姓这就是我们常常会想，我们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信了以后，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但罪的权势仍然在那里，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些肉体情欲与圣灵相争的事。所以明数记也在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圣洁，人要相信，要能够知道上帝的信实，所以圣洁与信实是两个最主要的关键在当中。那么救恩带来了慈爱跟怜悯，但救恩是要我们跟公义是相连的，也就是救恩跟圣洁是不可分的。所以明数记记载了上帝审判以色列人这些不讨他喜悦的作为，也裁定发生这些事情的后果。所以从神的审判和裁定的事件里面，我们去认识怎么样跟神在这一个跟随的当中去互动。好，所以综合起来，明数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有外在的属灵征战，也有里面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要等候基督带我们进入到那一个新天新地，我们就活在这一个学习专心跟从主，专心听从信靠主的当中。那么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用心来听，用心来跟随。所以用希伯来书12章28节的经文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这经文这样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那么呢，在这个旷野的情境中，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好，这就是明数记一开始我们先有这样的心智来看这一卷书。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明数记有什么样的特色明数记的希伯来文书名跟其他五经的命名方式不太一样它不是从前面的一二个字来命名，而是从第五个字在旷野中来命名。那我们会翻明数记主要是因为74译本的时候这个命名就是用数字这个字，拉丁文的5+大译本也是用数目这个字那以色列人的 米士拿跟他勒木呢，都称这卷书就是五经中记载数点人数的那卷书，所以它有一个数算人数、数算啊参战者的啊人数这样的一个啊意思，所以我们啊就延续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称它是啊数点百姓，所以是民数记。那这一卷书啊，记载了出埃及啊。之后的啊那一段日子，那么再到最后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耶利哥啊隔着约旦河对岸的摩押平原，这段时间有38到39年的时间。那么主要的记载是集中在啊他们在旷野的前段跟后段，中间的记载啊是缺乏的，所以用啊，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啊，来啊，让我们来看。那么这一个民数记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它是在神的那一个真正的圣洁基础上，那么来做一个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跟教导。所以啊，以色列人的啊整个生活，或者在生活彼此的生活上头，就建立在这一个神圣的啊圣洁的基础上。所以主要强调啊，比如说空间方面，他们所在的空间就会分成洁净的或不洁净的，是啊属神的，是属一般的。那么不同的区域，在空间不同的区域，就不同的神圣的层次啊。所以在安营或起行的时候啊，各支派都有他们啊被定的位置啊，那么啊这些服事者也有他们被定的位置，这是一个空间方面。另外在时间方面呢，也照了这一个啊分别来做，有神圣跟一般啊凡俗的部分，所以特别的日子就被定成以色列人的节期。那么在这个节期当中，就有他个别的不同的要求，那每一个要求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所以这也是在啊用一年的方式来把日子呢特别来分出来。好，所以我们从民数记可以看到，他强调的啊在这一个啊是分别为圣上头啊，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啊多做了这样的一个啊叙述。那目前我们啊所知道的民数记这一个经文呢啊，一般啊看马索拉经文来看的话，民数记保存的非常良好啊，只有啊少数的几节经文有一些不一样。然后从考古上来看的话，死海古卷呢一共有11份的民数记的抄本啊，或者是碎片，那么内容基本上跟马索拉经文也是一致的。然后后来在啊犹大穆巴拉河谷啊发现2份的民数记的草本啊，一般我们称这个是啊第二昆兰的遗迹啊，也是一样，都是经文上基本上大致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民数记这个经文已经存在的时间相当长。那民数记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民数记跟新约的关系的话啊，主耶稣啊也引用过民数记，把它当作例子啊来做引用跟讲明啊，耶稣用过用民数记的教导来谈这一个主的教训，主也用。一般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讲到说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好，那这就引用当年在民数记啊记载以色列人啊因为抱怨被火蛇攻击的啊这段事情，耶稣用这个来让尼哥底母知道啊将来这个他被举起来也同样的要吸引啊万人来归向他， 看他的人就可以得救。耶稣当年在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那么呢把难担的重担交给人，这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时候提到，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把佩戴经文的那个做宽的衣裳的坠子做长了。那这个原来是在民数记第15章的3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这些都有他的一个提醒，这个目的是什么？好叫你们佩戴这个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本来把衣裳坠子做下来是用在日常生活的提醒要存敬畏的心，把自己分别出来。但是呢，文士法利赛人却把衣裳的这些都做宽了，坠子做长了，可是是给人家看，不是用来提醒自己的。再讲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当这些法利赛人责备耶稣没有守安息日，讲到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在安息日掐着麦子麦穗来吃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2章耶稣就讲到第5节，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这个经文就是从民数记28章9节10节来的，那里说，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数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所以这些都是安息日，还是要祭司还是要做工的，祭司还是要做工的，可是却没有说他是犯安息日。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用这个民数记，包括禁食也是，许愿也是，还有责备牧人，耶稣用了一些民数记的一些经文用它最主要的对比是，人把上帝要吩咐说这些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可是呢，人读了圣经以后却用来看别人有没有做到，而用这样的方式忘记了上帝所给的一切的要求都是针对每一个他自己的子民。可是我们就很容易是懂得上帝的这些话，然后眼睛都是向外看，而不是用来自我反省。所以耶稣用的几个民数记这些的经文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那么使徒保罗也常常使用民数记的经文来表达他的一些的在教导上的立场，这些都用这个民数记的记载来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所以保罗曾经引用说神对摩西讲，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一句话在罗马书9章15节，这也是从民数记出来的。摩西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诸如此类的这些旧约所用的一些话很多都是这个新约的作者保罗用引用民数记的。然后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刚才我们有说到的那一个经历，讲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从营里海里经过等等的这些 以色列人败坏的事，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啊，一直到十一节。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所以这就是跟民数记相关。希伯来书啊，犹大书、彼得、约翰啊，都有同样的引用民数记的啊经文。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九章十九节、十二章二十一节都引用犹大书的五节、十一节、彼得后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六节。那么启示录的二章十四节啊，这些都是引用民数记来的。好，那么民数记跟出埃及的一个比较啊有意思的对比是这样。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时候，上帝要让人认识他，所以啊比较多的记载啊是让以色列的百姓来认识啊神啊是啊那个啊啊我是的神，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让人知道他。的民数记的时候，神的名称比较少样啊，只用耶和华啊来描述他自己，所以重点呢啊是在描述啊这些人，那么告诉我们说，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的百姓到底为什么他们啊不是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所以是要让我们去知道说，那么神是在啊出埃及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啊照着他的应许拯救百姓的神，但民数记就告诉我们啊，被拯救的人却不能够啊成为一个啊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所以他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民数记啊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当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啊，同样的也可以平行的去思想啊，为什么？啊，神所给我们的许多啊应许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好像啊能会有一段的距离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从啊这些人的身上来思想的啊，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那么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啊，好像很多的啊，上帝的应许好像有一些距离，那我们就要去思想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好，这就是我们在读民数记啊要来用心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啊这个民数记啊它主要的一个分段。一般来讲，民数记的分段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按照时间来分段，一个按照啊区域来分段啊。按照时间来分段的话啊，一般啊就是啊讲到啊旧的一代啊，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啊，那么讲到啊到一章啊到十四章四十五节，讲到旧的那一代人，然后第十五章开始到二十章呢，就讲到这个中间的过渡期的这一段人，然后二十一章到三十六章呢，就是新的一代。所以民数记啊，对当时来讲的话，是要告诉啊新的一代的啊被在旷野中成长的这一群啊准备进入迦南地的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从过去的上一代的错误当中得着学习，所以他的重点啊，在看到旧的一代的开端，然后经过过渡期，然后再到新的一代啊。那这是用时间上来区分啊，当然时间上是明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分方式呢啊，比较没有争议性。那还有一些解经家呢，他们是用啊漂流的区域来分，比如说啊，第一段是西乃的旷野， 第二是巴兰的旷野，第三是到摩押平原，也有用这样三个区块来分。西奈的旷野就是第一章开始到第十章，就是出埃及到西奈，那对比的时间就是出埃及以后到第二年的第二个月的这一段日子。然后接下来是巴兰的旷野，是从第十章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九章或者有人把它延伸到二十一章这是从西乃一直到加底斯，那是在整个巴兰旷野的这个世界。那最后的这一段就是在摩押平原是从加底斯一直到摩押的这个约旦河谷的这个地方所以它时间就是在最后面，出埃及第四十年的最后五个月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区分的方式有照时间分的，有照这个区块分的那比较容易记就是西奈旷野、巴兰旷野、摩押平原，然后对应刚出埃及的时段，然后中间的时段跟最后的时段，最后。那这些都是一般我们思想明数记的一个方式。那么明数记的比较大的争议的部分呢是人数的问题。那么属以色列人可以作战的这些男丁数算人口。那么民数记一到四章记载了第一次的统计数字有六十万多一些的成年的男子。然后到二十六章要进迦南之前，这整个间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就是出埃及那一代的人过世了。旷野中再生的以后兴起来，那么那一次在统计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六十万出头的成年的男子。那如果我们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比例的方式来思想的话成年的男子有六十万，那相对的女子，然后再加上幼年的这些加进来，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人口就会有200万200万人这样的一个人口呢，跟后来的这个王国时期来比的话，就会让一般解经家在估算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这个觉得会有一些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有一些学者会认为整个西乃半岛的资源缺乏，所以你要能够维系这么多两百万人是很难的，可能只能维系到两三万人。那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用千这个字。当记载的这一个计算人口的时候，他讲到说计算人口的时候有多少千，多少千。那千这个字呢，到底是数目字的千，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其他的意思。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有一些的解释是认为千这个字可以当数字，也可以当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单位。那如果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单位，那就不一定是一千人，人数可以多一些，可以十来个，也可以几十个人，都有可能。他们做这样的一个陈述，还有一个可能性。一般来说，千刚才讲到的，它是一个家族或是一个宗族，如果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算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是在 明数记的3章43节讲到说，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所以长子有22000多人，但是呢他整个成年的男子有60几万人，所以这两个比例是27比1，所以表示说27个成年人当中一个是长子，其他就是不是长子，所以表示从平均来看的话，他就要有27个儿子。那27个儿子如果相对又27个女儿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人就要生54个平均。所以这个很难想象，即便是多妻制在以色列到底算不算普遍，应该也不是这样子看。所以这个是一个解经上的一个困难的部分，困难的部分。以当时的吸奶的人的话，人数都是少的，都是少的很难现人口呢在近代的犹太人回到移民回到以色列之前的话，当时的比西乃更附属的巴勒斯坦人口也在100万左右而已所以这是解经家觉得这个数目很难接受的不仅是这样，以色列人的其他的经文的记载也讲到他们人口稀少，人口稀少所以出埃及记23章25到30节也讲到说你们的人口稀少，所以不足以来完全占领迦南地。生命记7章7到22节也是。但是如果有200多万人要来占领迦南地，就不会说是人口稀少，人口稀少。所以这都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像士师记里面但支派找到战士只有600个人所以这些就是有争议性的地方。这些到底是怎么样有，所以这些都有一些解经家的解答，不过这些给大家看一下。耶稣也在爱城一开始才派3000人出去征战，失败以后再派30000人出去所以整个相对看来的话人数也不像60几万那么多那么多。所以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200多万的人在旷野的生活，如果靠神的神迹来供应的话，应当不是太困难的事就是旷野的生活是靠上帝的供应，所以如果你有200多万人不是困难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出埃及记38章25节，当要建会幕的时候共收了100他连德，再加上1775舍克勒所以总共合起来是301775舍克勒。那每一个人要缴半舍克勒，所以两倍就变成603550。所以跟这个记载的人数又是相当，又是相当所以整个这些的话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所以这也是一个。他自己的本身的这个部分的数字又符合60几万成年男人的这个数字，所以也有人认为刚才讲到的22273个男婴是指这一个出埃及之后前面13个月出生的男丁，所以这些也是一个解释的方式，解释的方式。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解释，不过这些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参考。好，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庞大的人数里面啊，庞大人数里面啊有争议性的地方，但是我们啊重点不要把它放在这个争议性的地方，我们重点来看到这个民数记所要告诉我们的。好，这个最要紧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民数记要讲的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要呼吁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不要重复上一代的错误。上一代他们因为不信啊，产生这个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不能够进迦南，所以在旷野漂流了38年。那这一群成年的男子最后都死在旷野，那么成为历世历代神子民的一个警惕。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对神一定要能够完全的信，完全的信，要忠于上帝给我们的应吩咐，那么信靠他，那么呢成为一个可以为神所引导带领的耶和华的军队，来进入那应许之地。还有一个是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跟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必要实现。神当年应许亚伯拉罕要得的应许，那么呢要让他的后裔多如海沙，然后呢要来承接迦南地为业，所以也让以色列人可以去思想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实的神。那么再来从这些记载里面到使徒保罗跟新约给我们的看见的时候，我想民数记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除了我们要能够知道神的圣洁、神的信实之外，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地方我们侍奉的地方，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是在旷野，那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用一个平行比对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也是在旷野侍奉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能够体会我们自己的情境，我们的心境。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放在我们的心上。神告诉摩西在出埃及记3:12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么摩西就去跟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所以一直强调的是在旷野侍奉。那旷野的艰难是什么？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让人会迷路的旷野。旷野的艰难呢，会让人发出一些怨言。比如说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死在旷野吗？那么他们又跟摩西讲，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如果我们听以色列人这样抱怨的话，再来思想我们信主之后跟随主的光景，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心境。当我们信靠主，可是当必须要忍耐，必须要等候，我们就看到旷野的艰难所以旷野是讲到说，那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所以没有水，没有食物，日晒雨淋，没有遮挡，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所以旷野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圣经在生命记也这样，8:2也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从圣经我们知道，四十年就是一代，一代。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啊，从一个角度，我们也是在一个苦练试验当中，啊，来让我们的心被试验。所以，啊，彼得、雅各都讲，我们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忍耐也当啊。完备啊，什么也当成功，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信心经过试验，就会比那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镜子更显得宝贵。所以这是一个。那旷野是什么？旷野，摩西说，把那个你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啊，要让你经过苦练试验以后，终究享福。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上帝的话。啊，我们得到以后啊，我们还是要经过一个历程去经历上帝的话啊，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这就是旷野，旷野，旷野是以色列人背逆上帝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那里啊，情欲跟圣灵相争的地方。所以旷野啊，是我们在当中啊，我们就是在旷野。简单讲，人心就是在旷野，人心就是在旷野。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呢，圣经就这样记了，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个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用外在的旷野跟里面的心境来做一个连结啊，我们的心就在旷野，那神要做什么？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开沙漠，开江河，所以救恩要临到我们。所以在旷野要什么？要悔改的洗礼。所以旷野把我们的软弱显出来，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啊，在这个软弱当中去学习依靠神。主耶稣刚才一开始我有说，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马可福音讲，有野兽跟他在一起，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旷野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但也很有意思。旷野还有一个特征，耶稣很多时候啊，都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去祷告。那么也他也邀请门徒说啊，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边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心的征战啊是旷野，内心的安息之处还是旷野。所以啊，这就是旷野。好，所以我们从民数记里面啊，希望我们不是只看到说哦，以色列人有这个不好那一个不好啊，不单单看这些而已，因为那就是我们啊用这一个可想象的图画来想我们这些属灵的光景，这就是旧约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啊。以色列人的这些经历都是一个可以想象的图画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拍电影的话，它可以拍成电影来看，因为它是可以有画面的。但是这个画面所对应的啊，却是我们啊侍奉神、跟随主、新耶心灵的情境。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啊借着民数记，我们啊在当中来看怎么样啊怎么样的可以用感恩的心。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好，这是我们啊，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跟弟兄姐妹的交通。所以民数记有一些地方会特别强调礼仪的重要性。那现在的新约的，在新约时代的教会，许多时候我们都把礼仪当成旧约的律法，然后非常沉闷啊，而对它 不太看重啊，这也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因为一开始我有跟大家讲，有神要让人可以分别为圣的时候，有时间跟空间的区隔，所以礼仪的本身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方式。所以怎么样在旧约的礼仪当中转换成新约的教会团体的一个实质的互动的一个关键，这也是我们可以从民数记里面重新来思想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考量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从这一个以色列人的当时神给他们的吩咐的方式当中我们再来用心来思想。在旧约的时代，礼仪本身给了以色列人知道跟神怎么样互动的一个方式，然后怎么样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方式，那这些都有一个具体可行的方式。但是在新约，我们好像把这些表征的方式都放掉了，那这样子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那我想我们往后再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到底失掉了什么。然后对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像拿西尔人的规定，那这个到底对我们又有什么要紧的事？像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民数记里面再用心的去思考，用心的思考。好，那这是第一开始我跟大家所做的一些介绍。希望我们能够从《民数记》这一卷书里面来认识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来侍奉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要侍奉神，侍奉永生神，这在希伯来书一再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侍奉的群体，怎么样在现今的地上我们就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一个群体。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让以色列的百姓用40年的光景来表明他们在旷野的情境，在旷野怎么样跟你有互动。主啊，虽然在旷野他们经过试炼，经过熬炼，有许多的失败，但这就是罪人的本相。他们成为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镜子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我们也在当中被警惕，我们也在当中有学习，我们也在当中有得着，好叫我们能够借着查考这一卷书来知道我们怎样来侍奉你，我们怎样来蒙你的喜悦。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未来这几课的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请弟兄姐妹可以先把民数记从头开始看，先大略的看一下，看完以后再仔细看前面的1-4章，这样我们下一次就可以交通这几章。好，那就先分享到这里，好，愿主赐福大家，再见。